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特别是当你感觉到灰心气馁的时候，你真的希望有人鼓励你一下，说一句鼓励你的话，让你能够重新得力。但是有时候我们所想得到的鼓励，却往往得到的是恰恰相反。就好像老陈一样，有一天老陈的太太在半夜里面把他叫醒过来，然后告诉他说，老公老公快起来，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梦里我看到一个拍卖老公的市场，然后一个老公就被拍卖卖了$10,000，还有许多老公加起来一共拍卖了100万元啊。这时候老陈完全清醒过来了，就问老婆说，我亲爱的宝贝，像我这样的老公可以卖多少钱呢？老婆就说，哎，这是让我感觉到恶心的一点，他们把像你这样的老公都绑在一团，然后这一团的老公只卖1块钱啊。告诉旁边人说，不要灰心，你是无价之宝，在神的眼中你永远是无价之宝，因为神看我们真的是如此的宝贝，如此的宝贵，如同他的门徒一样。当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见耶稣基督被卖，后来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们心中里面乃是非常的灰心气馁，甚至恐惧害怕。但是耶稣基督仍然爱他们，从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花了40天的时间与门徒们在一起，每天在那里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重新建立他们的信心，并且再三的吩咐他们不可离开耶路撒冷，直到天父所应许的圣灵来到。因为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12个门徒相处了3年半的时间，朝夕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耶稣基督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些门徒靠着他们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做他要他们做的事情，因此耶稣给他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给你我非常宝贵的应许，好让我们可以为他做更大的事。阿们。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字非常重要，要大家注意的是，首先第一个是圣灵，一起说圣灵；第二个是能力，一起说能力；第三，见证，见证。首先先看这位圣灵，这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同等同尊的那一位圣灵，要亲自降临在你们身上，而且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不离开。这是从天上来，神自己亲自要住在人的心中，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圣灵来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能力。这个能力在原文的意思是用 dunamis， 是一个好像 dynamite， 一个爆炸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是一个超然的能力，是不是我们人所有的能力，而是从天上圣灵降下来的大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在降临在他们身上做什么呢？做见证。做谁的见证？耶稣说，做我的见证。哦，我们做见证需要有能力，需要圣灵，有圣灵才会有能力。当你有圣灵，你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因为为主做见证需要付代价的，为主做见证甚至需要付上你生命的代价。因此当有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有能力才能够为神做见证，没有能力就无法为神做见证。所以当这个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情。阿们。因此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好消息，神已经赐给你什么？超自然的能力。告诉旁边说，神已经赐给你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超自然的能力。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时候临到门徒的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吩咐他们不可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真的听了耶稣基督的话，十二个门徒加上另外其他120个门徒一起在那里祷告等候神。结果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乃是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经文，乃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真的是按照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领受了圣灵大大的浇灌。首先这里说有响声响起来，大家都知道也听到，哇，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了。后来像大风吹了，他们也感受到这个圣灵的能力像风一样吹过来，然后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每个人的身上，甚至在他们的嘴巴，他们能感受到，哇，一团的热在他们身上开始发生。门徒们就怎么样说起别国的话来，领受了圣灵的能力。换句话说，圣灵的能力是很具体的，他们都知道也能够感受到领受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这是为什么耶稣一直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到父所应许的圣灵。因此我们看见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带来他们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不再胆怯。告诉旁边都不要胆怯，因为你有传福音和做见证的能力。他们开始有传福音和做见证的能力。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从世界各地的人来，不是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庆祝这个五旬节，他们开始说起他们国家的话语来，就觉得很稀奇。有些人说他们是否是喝醉了酒呢？然后彼得怎么样？过去非常胆怯，在仆人面前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忽然间站起来，站在一个使徒当中，大声的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哦，你可以想象彼得这时候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引经据典，从旧约讲到新约，讲到耶稣基督如何被害，如何复活。听到的人感觉到怎么样？感觉到扎心啊，感觉到扎心。因此彼得传扬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单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听了多少人？3000人。你可以想象彼得从来没有讲过道，圣灵大能一充满他以后，他领受了传福音和做见证的能力，讲了一篇非常有力的道理，一天就带领了3000人信靠耶稣基督，马上3000人的教会就开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到圣灵的能力，超自然能力是如此的大。哦，当我在98年第一次领受圣灵充满的时候，哇，非常的兴奋，哈利路亚，我可以开始说方言，你说圣灵的能力。所以在逐日崇拜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次，那时候在马来西亚服事的时候，98年第一次，我就在讲台上讲完道以后，就呼召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我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大能，你一样今天也可以领受圣灵的大能。所以邀请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很多弟兄姐妹就回应走到前面来，一样和我同样领受圣灵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做什么？为主做见证。阿们。可能你的家人、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同事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你领受了圣灵的大能，要怎么样？不再胆怯，你可以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阿们。那么有机会听到福音，得到福音的好处。然后第二，圣灵带来什么改变呢？圣灵大能带来什么改变？是不再无力，有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告诉旁边说，不再无力，有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一个神呢，彼得是何等的兴奋，讲了一篇道理，3000人信主啊，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第二天他跟使徒约翰一起到圣殿里面去，准备要祷告。来到圣殿的门口一个叫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瘸腿的人，40几岁瘸腿的人，每天被人抬到那个地方，坐在那里等候别人给他的周记。他们看见彼得跟约翰走过来，哦，他们就定睛看着他，然后想要得到什么事情。然后彼得说什么？看着我。所以彼得吩咐他看着我，他们真是期待要从彼得和约翰手中得到一些的周记。没想到彼得说什么呢？我想不是他要听到的话。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第6到第8节。 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坐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坐跳坐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医治行神迹的能力啊！过去3年半，彼得跟门徒们跟随耶稣基督，看见耶稣基督行了无数次的神迹，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麻风病得洁净，瘸腿的来行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如今彼得领受了圣灵的大能，领受了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吩咐这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真的是很多年没有走路的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已经是40几岁的人，不知道他是生来瘸腿还是后来瘸腿，总之是瘸腿了很久。忽然间叫他起来行走，一般上来说，你如果你脚摔断的话，至少你复原以后，你要先做什么？做复健呢？不是一个月就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来复健。但是这个人竟然连复健都不必做，就起来跳起来跳着走着赞美神，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所以他不再无力，彼得不再无能为力，他能够为这个瘸腿的人医治和行神迹在他身上。阿们。这是神所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让我们能够有医治而且行神迹的能力。这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教会这个第一个主日圣餐之后，我们邀请弟兄姐妹走到前面来，因为我们相信主的医治行神迹的能力已经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凭信心走到前面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相信主你医治的恩典今天仍然临到我的身上，因此待会当我们崇拜会结束以后，请你走到前面来领受神给你的医治，再一次让医治和行神迹的能力发生在你身上。阿们。第三个圣灵带来的改变是什么？不再软弱，有生命完全改变的能力。告诉旁边说，不再软弱，有生命完全改变的能力。哦，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好消息。哦，过去门徒们是何等的软弱，跟随这位蛮有能力的主，但是自己却是何等何等的软弱。在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彼得竟然3次不能主，但是当他领受了圣灵的大能，那超自然的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完全判若两人。当他医好了这个瘸腿的人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大胆的向百姓来继续传福音。后来官府长还有长老跟文士知道以后，就吩咐他不得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能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像是以前过去的彼得，早就逃之夭夭了，但是现在的彼得呢却不一样，他竟然怎么对这些官府长还有长老跟文士说话呢？我们看看第四章的第13节，这些官长们他们看见彼得只有一个结论，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从来没有上过学校没有学问的小民，普通的人，就稀奇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发现到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以前不是跟随耶稣的这个渔夫吗？不是3次不认主的彼得吗？现在竟然能够传福音，吩咐他不要传福音，他还仍然传福音。但是因为这些官府长跟这些长老文士害怕百姓，因为他们看见也知道这个瘸腿人得医治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就把他们抓来以后就恐吓他们，吩咐他们不得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他们怎么样呢？看看他们的回答。第四章19-20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自己酌量吧。这个像不像彼得啊？不像彼得嘛，但是是圣灵充满了彼得。哦，他说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为我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彼得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彼得，是有那超自然的能力在他身上，因此他可以大胆的面对这些官府长，而且这些是有权柄再把他抓去做监牢甚至处罚他的这些官长，他竟然如此回答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 你说牧师、啊、那是彼得，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会改变呢？中国话不是说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人说的话，神的话怎么说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因为听说过86岁的老人家长者还会去传福音的。大概2个月前，我跟师母就替一个年长的姐妹践行。怎么践行呢？因为她要到回她的老家去，5个多月的时间，要向她的亲朋好友来传福音。86岁的姐妹啊，个子小小的，要回去她以前的老家向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你可知道这个姐妹什么时候信主的吗？70岁时候才信主。信主之前她是怎么的一个人呢、啊？恶名昭彰的一个人，不是我讲的，她自己讲的。昭彰到什么地步呢？他三个女儿亲口也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个母亲啊，三生不幸。他的孙子呢，说我世界上最憎恨的女人就是他。信主之前，70岁之前啊，加上他的女婿，他的女婿怎么说呢？他是我见过最恶毒的一个女人。哇，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70岁信主的时候，他信主之前，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人。非常悲观，非常非常的恶毒，讲出来的话没有一句是造就人的话。当他要寻短见想要自杀的时候，神奇妙的拯救了他，让他能够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现在他跟他的女儿住在一起，跟他的孙子住在一起，那曾经是他最痛恨的女人的那位孙子现在跟他住在一起，他的女儿也跟他住在一起。神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是什么？圣灵的大能。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得着能力，生命完全改变的能力。哈利路亚，圣灵不但给我们这样如此改变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情，圣灵的能力也带给我们怎么样？带给我们所有的权柄。告诉旁边说，神已经赐给你所有的权柄。神已经赐给你所有的权柄，这个圣灵的大能不但是把能力赐给我们，他也把权柄赐给我们。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给他的门徒们。除了圣灵的能力以外，他这时候把很重要的透过圣灵所带来的权柄给他们。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跟19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耶稣就乃是对门徒们说最后一段话，当他升天之前。天上地下代表什么？所有了嘛，所有天上地下宇宙间所有的权柄，换句话说，最高的权柄，独一无二最高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这里说什么？所有的权柄，不是一些的权柄，所有的权柄，你可以想到的权柄，不论是从地上来的，从天上来的，属灵的，或者属地上属世的，所有的权柄耶稣说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做什么？要去是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主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是做什么？三件事情主要我们做的。首先，转化万国万民的权柄。告诉旁边说，要转化万国万民的权柄。这乃是神给我们转化万国万民的权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后来在马可福音里面同样讲到福音大使命的时候，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也是同样的字眼告诉我们，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哪里去？普天下去，传福音给谁听？给万民听。神的心意永远不是只是把权柄把能力赐给教会，让教会在这里好好享受神给他的祝福而已。教会得到的这些权柄这些能力以后，要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因此生命河的水是要继续怎么样涌流出去，从这里涌流到万国万邦万民去。这是为什么生命河从开始直到如今教会一直在祠堂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林牧师现在在蒙古。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在五大洋洲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建立神的教会。这是为什么我们有鼓励弟兄姐妹 参加短宣队，好让你有机会出去，能够经历神在你身上的能力和权柄。不论是到中南美洲，或者到很南非的南非，无论如何，我们要出去，把神的福音传到普天之下。阿们。然后第二，这个权柄是做什么呢？这个权柄是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告诉旁边，是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这个权柄已经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因此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战胜了、败坏了魔鬼撒旦、死亡、黑暗权势的权柄。因此圣经里面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因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做什么呢？可以胜过魔鬼撒旦。这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五节非常重要属灵征战的一些经文，这里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怎么样属血气的，乃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做什么呢？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呢，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也都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有一个势力，是有一个势力在抵挡神的工作，让你千万不要害怕，因为神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战胜魔鬼黑暗权势的能力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仇敌魔鬼最重的一个工作是把人的心夺去，让他们能够背叛神，让他们能够抵挡神，让他们能够顶撞神，让他们能够远离神。所以当神的能力在神面前，我们有神的能力以后，我们能够攻破魔鬼上的一切坚固的营垒，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们能够再一次顺服基督，回到神的面前来走神让他们走的道路，而脱离魔鬼撒旦的诡计。这是属灵权柄所带来的结果，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无论是多么坚固的营垒。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你可以做到这一点。阿们。我们过去三年都到瓜地马拉去短宣，过去两年我们去短宣的时候，一定会到一个城市叫阿莫隆嘎，离开瓜地马拉 City 大概有三个多小时的一个车程。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主要是看这个地方红萝卜大的像我手背那么大，那地方如何经历神的转化。你可不知道，在45年前这个地方是人不想去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犯罪率是很高，而且特别的高，里面的酗酒之后打老婆的案子也是层出不穷。不但是如此，里面贩毒的这个罪案，可是他们里面的酒吧比任何的店还要多，然后加上他们里面的监狱里面是坐满的人。你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是非常糟糕的地方。有很多人想到那地方去开教会，没想到开一间关一间，所以他们给他一个外号是什么？教会的坟墓。教会的坟墓啊，阿莫隆嘎这个地方。45年前神就感动这个 Mario 牧师夫妇，神就感动这个神召会被圣灵充满的牧师，他说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他说，神啊，你不知道吗？这个地方是教会的坟墓啊，你怎么派我去送死呢？神一再感动他说，你要到那个地方去，我要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结果他们真的顺服神的带领，到了阿摩隆嘎这地方去。你可以想象到那里去战战兢兢的，他们做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禁食祷告而已，在那天就是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忽然间有一天，那个酒鬼找上门来，结果好了，酒鬼找到他的家来，就开始为这个酒鬼祷告，从这个酒鬼身上赶出了许多的污鬼。哇，这个酒鬼得释放了，家庭被恢复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挤到他的家里面，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医治了许许多多的人，因此复兴就开始爆发在这个小市镇里面。这个小市镇过去是一个以农业为生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地图非常的贫瘠，根本一个礼拜还收不到一个卡车的这个农作物。那很奇妙的是，当神的神迹奇事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从一个田地里面地上冒出一个水源来。每次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带我们到这个水源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水源如今还不断的冒出水来，有不停止的，四十几年还在冒这个水。几年前他们就在这个旁边盖了一个游泳池，这个水流水就流到游泳池里面，你游泳池根本没有 chlorine， 没有化学东西，就是山泉里面水流出来的，灌溉整片土地， 所以他的萝卜长得像我手背那么大，这个包菜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农业，一个礼拜要好几十辆卡车把农作物从那边送出去。看来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权柄，可以战胜魔鬼撒旦的权柄。之前教会的坟墓，现在那个牧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市镇至少有20几间教会，过去是教会的坟墓啊，但是神已经把战胜魔鬼撒旦的权柄赐给我们了，阿们。同样的呀，感谢大美主。同样的，在你的生命中有黑暗的权势吗？有坚固的营垒久久不能离去吗？就奉主的名使用神给你的权柄，斥责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将心意夺回，让他能够完全顺服基督，阿们。这是第二个权柄所带来的工作。第三权柄所带来的工作是什么呢？扭转属灵天空的权柄。刚才朋友说要扭转属灵天空的权柄，你可不知道属灵天空是存在的，就在我们的头的上空，在你家的上空，在你公司的上空，在你所居住的市区的上空，有一个属灵的势力在那里跟神的势力在你来的征战。因此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扭转属灵的天空。怎么扭转属灵的天空呢？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里面，当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之后，他就把这节圣经宝贵的应许告诉我们。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钥匙代表权柄，代表能力，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怎么样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原文里面的翻译应该是如此，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你要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早已经捆绑的，是用过去式的动词，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凡你在地上你要释放的，在天上怎么样早已经释放了。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战胜了黑暗魔鬼撒旦一切的权柄权势以后，坐在父神上帝的右边，这些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的权势已经被捆绑了。等候是谁？等候你我借着祷告宣告，借着祷告宣告，神你的权柄要彰显，神你的权柄要彰显，这个属灵的空气要扭转，就是这么简单。你要透过你的口宣告，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宣教职坛之前，一定先做行进祷告，求神来掌管这个国家的上空，求神掌管这个地区的上空，好让这个黑暗的权势都要离开，好让神的灵就充满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里面。我知道如今仍然记得多年前康麦克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做了一个见证。当他还没有成为全时间的牧师之前，他是一个中学的物理的教物理的这个老师。当他做老师的话，就第一次他被派到一个高中学校去教课，他说因此他因为他是新的老师，被派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把最糟糕成绩最差的高中生交给他教。你可以想象这些高中生不念书，每天捣蛋。结果呢，康麦克牧师那时已经是基督徒，而且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怎么做呢？他就比大家提早每天到了半个小时，提早早到半个小时做什么呢？一早到呢，就为每一张椅子来祷告，主啊，把这个椅子交托给你，坐在上面的人，所有悖逆的灵，所有这些顽固的灵，所有不好学的人，全部都要离开，好让主你的灵同在啊，谦卑受教的灵，哦，让整个房间那个空气全部被你来扭转，把一个学习努力求上进的心放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每一个椅子他就按手祷告，按手祷告，每天如此做，比学生祷告，每天如此按手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年之后，这些捣蛋顽皮成绩最差的学生慢慢慢慢成绩成为学校里面最好的成绩。为什么？扭转了属灵天空的权柄。当你使用这样的权柄的时候，黑暗的权势都要服了你，魔鬼撒旦都要服了你。不是你有能力，乃是天上地下神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你的家庭里面很多问题吗？你的公司里面很多问题吗？你很不喜欢你的老板吗？很刻薄吗？早一点去你的公司为他来祷告。 回家以后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主啊，欢迎主你的同在，捆绑一切顽固，一切固执，一切沉溺，一切不讨你喜悦的灵，好让主你自己的平安喜乐慈爱充满在我的家。早点到你的公司，为你的公司祝福祷告啊，欢迎神在你的公司的上空来掌权。你可以发现到，诶，果然有些事情改变了。我真的鼓励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每一天为你的家庭来宣告，为你的公司，为你的学校，为你所住在的地方，如此的宣告，主啊，欢迎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的家，降临在我的婚姻，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家，如同成就在天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公司，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公司，如同成就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学校，我的校园。哦，当我们如此的宣告的时候，我们看见属灵的空气就完全被改变，神的灵就乐意同在在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感觉到什么不一样啊？这里教会很多人在祷告啊，很多人在这里举手祷告，欢迎神的灵同在，所有不属于神的灵都要离开。因此你进到这里，你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神的爱，因为属灵的天空被扭转了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权柄也已经赐给你了，告诉旁边说，已经赐给你了，好好使用吧。我们既然领受了神超自然的能力，还有所有的权柄，因此呢，我们可以做什么更大的事？告诉旁边说，你可以做更大的事，你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你说，牧师开玩笑，不是我说的，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说的，不要这样看我，你不信吗？好，看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次我们读到耶稣说我实实在在或者实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听，完全的注意听，这是非常重要的话。他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耶稣做什么事啊？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我所做的事谁要做呢？牧师传道要做吗？宣教士要做吗？谁要做啊？信我的人，谁是信我的人呢？告诉旁边的就是你了。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你说怎么可能？耶稣，我怎么可以做比你更大的事呢？原因就在后面，因为我往父哪里去。耶稣不是说吗？我去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不去的话圣灵就不会来，我去以后圣灵就会来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什么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你先想看一下，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地上的时候，他只能够在一个时间里面为一个人医病祷告或者赶鬼服侍，只能够在一个时间一个地方为一个人医病祷告。但是如今几亿的信徒啊，在全世界各地各国各个时间系统里面，大家一起奉主的名，使用主的能力和权柄为人祷告的时候，你想想看，加起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比耶稣更大吗？不是比耶稣更大吗？是啊，我们都有圣灵啊，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哪怕你是在中国，哪怕你在非洲，你在东南亚，在欧洲，世界各地的信徒奉主的名使用主给他们的权柄，使给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确要做更大的事情。关键在于是你是否愿意踏出你的第一步。告旁边说，勇敢的踏出第一步，要勇敢的跨出你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个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权柄，是因为我们不敢踏出去。这是为什么教会我们二十几年来，我们每年都有十几支短宣队出去。你不必举手，有去过参加短宣的人有多少位？我们不敢出去啊，害怕。这么南非的非洲去得那么远，还有非洲啊，蚊子啊，疟疾啊，南美洲啊，有子弹啊，枪啊，我们就跨不出这一步啊。你要勇敢的跨出这一步。然后就第二呢，还要凭信心去服侍人。到旁边说，凭信心去服侍人，要凭信心去服侍人。你跨出一第一步以后呢，接下来你完全不要依靠你自己。服侍神其实非常的容易，你只要按照神给你的感动，顺服神的感动去做，将结果 交托给神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我们害怕，不敢出去，是我们太关心这个结果。万一这个人没有得到医治呢？万一这个人拒绝我跟他传福音呢？万一太多万一，我就不敢出去了。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凭信心出去，把结果交托给神。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很重要下一句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你凭信心愿意走出去的时候，勇敢地跨出第一步的时候，说主啊，我凭信心走出去了，其他都交托给你了，把你的结果都交托给神，神会负全责，你要做的就是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跨出第一步到海外去宣教的时候，那时候在马来西亚牧会，1997年的时候八月底，我还记得非常清楚，1997年八月底我第一次到中国非常偏僻的一个农村传福音，从吉隆坡坐飞机坐到香港，香港再转机到这个中国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以后呢，还坐另外一个非常小的飞机，小到什么地步啊？就十几个人的飞机，而且是用什么螺旋的转飞机，我想是以前是苏俄的飞机吧。还有呢，更惊讶的，一上飞机以后发现不是这种椅子，是折叠椅啊！请问你有没有坐过折叠椅的飞机啊？我说哇，有这种飞机啊！我刚刚坐了两趟大飞机，这样坐个折叠，还有把椅子打开来啊，坐上去，安全带在旁边上拉过来，哇！我说神啊，把生命交托给你了。折叠椅的飞机啊，到达目的地以后，没有人，就是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有一个拿个牌子，曾老师，我就跟着他走了，把我带上计程车，坐了2个小时的计程车，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礼拜。这个屋檐底下同时住了3头母猪，然后厨房隔壁还有没有门的一排的厕所，男生一排，女生一排，里面的这个苍蝇有我这个拇指头那么大，然后井水就在离开还不到100米的地方，每天喝这个井水。我在那里，因为本来另外老师跟我一起同行，没想到他半途病了，所以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一天讲8个小时的课，早上5点开始祷告，到晚上才结束。没有一天讲8个小时的课，声音没有沙哑，没有拉肚子。奇妙的是，回家以后，父母一看到我说：“哇，你去了哪里来？长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凭信心地走出去，你会有那意想不到的结果。从此我告诉我自己，现在去哪里都不怕了，喝什么水吃什么东西都不怕了。当你愿意凭信心跨出第一步的时候，把结果交托给神的时候，你能经历到你的确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不只是牧师传道人而已，你也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这么宝贵的圣灵能力和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经历做大事。主啊，我们就是愿意为你做更大的事，谢谢你把圣灵权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